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旧约导论》第51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阿摩斯书。在阿摩斯书里有列国受审的八篇信息，也有有关以色列的三段预言信息，谈到了有关罪将受到报应的五个意象，更谈到以色列未来的复兴。亲爱的朋友，想听老师说公平、公义以及神对罪的报应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学习阿摩斯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阿摩斯书告诉我们，你既在乎我们信仰的正确，在乎我们宗教的热诚，你更在乎我们心里的纯洁和我们行为的正直。通过我们学习阿摩斯的信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可能被分开的，然而也是绝不应该被分开的。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摩斯书是旧约先知书中唯一一本今天所有学者都公认其内容都是作者所写的一本书，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都是意见相同，许多不同信仰立场的人居然可以公认这一部先知书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讲述公元前八世纪以色列真实历史情况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们先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阿摩斯这个人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文说阿摩斯是提戈雅人，提戈雅是在伯利恒以南约十公里，距耶路撒冷18公里的一个小镇，因此阿摩斯是一个南国犹大人，他却被差到北国以色列去做先知，这构成他的一个特点。第二，他的职业是牧羊人和修理果树的，既不像以赛亚是宫廷中的谋士，又不像耶利米是祭司，而且从来没有与职业的先知有过任何的联系或来往，他完全是一个业余的先知，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被神特别的拣选出来，暂时的脱离原先的职业，去传递一个特殊信息的先知。至于阿摩斯原来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羊群和果园的富有的人，还是一个受雇于他人的穷苦的人，经文上没有明说，然而通过经文中他文笔的技巧以及对世界和历史拥有的渊博的知识来看，他似乎不像是一名无知的农夫。另外，他说自己身份的牧人那个字在圣经里只另外出现过一次，是指摩押王米沙。列王记下3:4记载，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羊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所以圣经的根据是指向这个牧人和牧养一词是指拥有许多羊群的富有的牧场主。另外，阿摩斯书7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试图打发阿摩斯回犹大去，说到那里去糊口吧，显然他以为阿摩斯是一个职业先知，到更富有的北国来说预言挣钱的。阿摩斯却对亚玛谢说，我不是什么职业的先知，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招选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 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里似乎也指向说，阿摩斯并不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他是因为被神特别呼召才离开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或生意来代表神向以色列说预言的。所以虽然阿摩斯如果是一个穷苦人，可能他更会理解他替之说话的北国的穷苦人的思想，然而经文的证据是指向阿摩斯是一个有自己的成功的事业的属灵的平信徒，被神特别招选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这构成阿摩斯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一般来说先知一旦被呼召就是终身服侍或者从事一段较长时间的事工，然而阿摩斯的服侍却很可能只是短短的一年，被打断之后就找一个文士叙述了他的信息，然后回去继续做他的生意，这构成他的第三个特点。阿摩斯的短暂的先知生涯说明属灵的成熟和被神使用的程度与是否受过职业的训练的确不一定有正比的关系。关于本书的日期和历史背景，阿摩斯书一章一节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戈雅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乌西亚和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年代重合的有从公元前792到753年的40年的期间，但是耶罗波安二世完成恢复国土一事是在公元前773年完成，而国家经济繁荣应该是在那之后，因此阿摩斯的先知生涯似乎应该发生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最后十年，即公元前762到753年。至于那次大地震，历史上无法考证其确切的年代，不过圣经里撒加利亚书14章5节提到过此事，说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说明这次地震是非常著名的事件，以致400年以后人还以此做范例。与耶稣基督同时代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把这次大地震与乌西亚王三月祭司的权柄去至圣所向神献香联系在一起，那事件发生在公元前750年，而考古学家在夏所城和撒玛利亚城的挖掘中发现那个时代的一层似乎是地震造成的毁坏遗迹，时间被定在约公元前760年。所以虽然不能被十分确定，然而阿摩斯侍奉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60年到755年之间的某一年是比较可能的，所以他的服侍可能和约拿的有一段短暂的交叠，而比何西阿的略早。我们知道本书写作于以色列的分裂王国后期，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因着北面的世仇亚兰被亚述削弱，而亚述本身又因为内讧而被削弱，以色列得以空出手来恢复了往日的最大的边界，而且因着控制两条主要的商业通道，在经济上十分繁荣，社会财富突然间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因为那些靠战争和生意发财的人不需要被局限在田地上，就产生了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的现象，而有钱人如果可以控制田间的土产，再把他们集中的卖给城里，又可以来赚大钱，这样就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在宗教上，这时从外表看可以算是一个大复兴时期，人们的宗教热忱十分高涨，大量的金钱被捐给寺庙，人民十分确信以色列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且盼望着耶和华的日子早日来到，那时万国都要受神的惩罚，而以色列将作为万国之首享有至高的荣耀。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在宗教和个人道德上都十分放荡，人民既敬拜耶和华，又到丘坛上去向异教的假神献祭和行淫。 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过去如何因着对神不忠而受神惩罚，如今得了神的恩惠，反而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得的。而神差遣阿摩斯这样一个业余的先知来传递一个严厉的信息，即你们宗教上是虚谎的，生活上是堕落的，我以前对你们的罪一忍再忍，现在则是忍无可忍了。当阿摩斯的先知生涯被北国的祭司打断之后，他就把他的信息写在书卷上，从阿摩斯之后用文字收集和传播先知的信息，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关于本书的主题与信息，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可以算是本书的主题经句，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说明伸张社会正义是真正的敬虔者的不可缺少的表现。宗教礼仪不可与内心信仰分离，内心信仰不可与实际生活分离，实际生活不可与社会公义分离。以前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被异教所影响，神对此也已经一忍再忍，然而以前他们还至少保留着一些摩西律法中的表现神的大有慈爱怜悯品格的生活准则，比如照顾穷苦人、孤儿寡妇等等。就连亚哈王想要吞并邻居拿伯的葡萄园时都还要三思。神使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们在苦难中即使是那些恶王也会恳求耶和华的怜悯，甚至做出某种有限的暂时的悔改。尼尼微是外邦人中这样做的范例。对于这些细微的表现，神都给予恩惠的回应。然而当神把以色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时候，他们反而把神当作一个空洞的保护神，认为只要遵行崇拜的仪文形式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不守神的律法，不惜使用欺诈、剥削、曲解法律等等方式来获取物质的丰厚。这种社会不公义加上以前的宗教不忠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神将对以色列进行的审判将不再是一种轻微的警告性管教，而是一种几乎彻底毁灭的惩罚。然而尽管神已经如此命定，神还是提供了如果他们悔改仍会获得神的施恩，并且应许神为终极的以色列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末世大卫家要再度统治以色列，甚至扩展到统治天下万国。借此阿摩斯书再次印证了以色列的神不仅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神，而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天下万国的神。以色列在神眼里是特殊的，然而神却不是以色列所独有的。神的心意是要让天下万国有一天都信而顺服他的受膏者。神的子民必须意识到耶和华的日子不光意味着神对以色列和万民的祝福，还意味着神对罪的审判，而且审判和洁净必须先成就，祝福和平安才接着到来。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阿摩斯书是一系列的先知的意象和讲道词的组合，其中最特殊的是开始通过数算以色列周围列国的罪和宣布对他们的审判，包括对于犹大，使得后面对于以色列的罪的数算和审判成为不可避免的高潮。在这些不同的意象和讲道词之间有许多不断重复的用语，如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还有后面第四章不断重复的你们仍不归向我。文中可以发现许多如同、好像等词，说明作者使用了很多的名喻法，使得文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阿摩斯书一共有九章，可以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到二章，内容是八个谕旨， 宣告了对八个国家的罪的清算和审判，里面重复出现的有三番四次的犯罪。周围列国主要被控告的是苦待犹太人，犹大被控告的是悖逆，而以色列是被盗。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三至六章，内容是三篇讲论，里面重复的是当听这话，其中解释了刑罚降临的原因是知善而不行善，忘记神和拜金主义，然后有哀歌说有祸了。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七章一节到九章十节，内容有五个意象，里面重复的有主耶和华指示我，其中描绘了刑罚，有蝗灾、火灾、准绳、夏果和祭坛。第四个主要部分是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内容有五个应许，里面重复的有到那日我必，其中描述了千禧年国之福的应许和盼望。阿摩斯书全书都是提醒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阿摩斯不是一个职业先知，但他蒙神特别的选召，从犹大去到北国，向在物质和政治的繁荣中把神忘记了的以色列传讲神审判的信息，在西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这信息不是一个喜报，但它却是神的信息。阿摩斯说预言的时间大概是在以色列沦亡于亚述人主前722年之前的40年。阿摩斯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至2章，内容有八个谕旨，目的是宣告刑罚。先知首先宣告对以色列六个邻国的审判，因为他们以轻慢的态度对待以色列，接着宣判犹大违抗神律法的罪，最后宣判以色列被盗和拜偶像以及淫乱的罪，其中的三番四次一指百姓的罪多到难以胜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的一至二节是全书的序，第一节讲述了作者、写作时间和对象。作者是阿摩斯，时间大约是公元前760年，对象是以色列。第二节是全书的内容预告，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这里是把神的愤怒比作狮子的吼叫，当狮子吼叫的时候，其捕捉的对象就实际上被吓呆了，最后任其撕碎吞吃。而当神吼叫的时候，万物都要惊呆，所以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加密山是在海边上雨水最丰厚的地方，仍然也要枯干。从一章三节到二章五节，阿摩斯先宣布了对以色列的七个邻国的审判，神就好像是裁判给各运动队判罚一样，先宣布他们犯规的内容，然后给予恰当的判罚。一章三到五节讲的是第一队大马色，即亚兰，犯规内容是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意思是他曾经以残酷的态度对待过他们所侵占的以色列的河东，即基列地，对待那里的人就像对待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判罚是火灾烧他的宫殿，城门被毁坏，人民被掳到吉尔，大概是以兰，即今天的伊朗南部。阿摩斯书九章七节说亚兰人原本是来自那地，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从那里领到亚兰，如今却因着他们的罪被敌人掳去回到那里，所有亚兰人所成就的好像都被一笔勾销，历史似乎对他们又回到了原点。判罚的执行是在公元前732年，由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三世率军攻克大马色，灭了亚兰国，并将他们掳走。一章的六到八节讲述第二队加萨作为非利士人的代表，犯规内容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即他参与了奴隶贸易。约珥书三章四节说推罗、西顿和非利士的人，再加上这里的以东人，他们掳掠整个社区的以色列和犹大人， 去卖给希腊人做奴隶。对此的判罚是要降火和灾害，直到最后完全灭绝非利士人。判罚的执行首先是由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彻底击垮了非利士人，最后是在犹太人的哈斯摩尼王朝期间，非利士人被完全同化。一章的九到十节讲的是第三队推罗作为腓尼基人的代表，犯规内容是也参与对以色列民的奴隶贸易，这同时也是违背与以色列所立的盟约。因为从大卫和所罗门在位时，推罗就与以色列立约做友好邻邦，成为兄弟之邦。以后亚哈的岳父厄巴利是推罗和西顿的统治者，也是与王国分裂后的北国以色列立过盟约的。判罚的内容就是神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毁其中的宫殿。执行时间是从公元前585年开始，由尼布甲尼撒率领巴比伦大军围攻推罗城达13年之久。当终于攻破城门之时，却发现推罗已经是一座空城，因为城里的人早已搬到了半里之外的一座小岛上，又另造了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又延续了好几百年，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希腊大军攻克。亚历山大大帝建了一条长堤来进攻岛上的新城，把旧城推罗夷为一块平地，只剩一块光秃秃的岩石成为渔夫晒网的地方。当推罗新城被攻克时，6000人当场被杀，2000人被钉上十字架，3万人被卖作奴隶。既然他们卖以色列人做奴隶，他们自己以后也成为奴隶。一章的11到12节讲的是第四队以东犯规的内容，是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意思是说，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本来各是以扫和雅各的后裔，本来是兄弟，他们互相之间本应互相照顾，唇齿相依，然而以东却从来与以色列为仇，永远生活在一种嫉妒与愤怒之中。判罚的内容是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提曼和波斯拉是以东的两个主要城市，提曼在其首都希拉即 Petra 附近，而波斯拉在其北面60公里处。提曼是以出智者著名，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以利法就是来自提曼。当这两个城市被毁之后，以东就失去了持续作战的能力。判罚的过程是以东首先在公元前8世纪被亚述臣服。马拉基书1章3节说，在公元前5世纪以东被变成荒凉的山岭，在公元前4世纪被阿拉伯人的一支拿巴廷人赶出家园，只能住在以色列的南地，成为以图买人，最后被犹太人的哈斯摩尼王朝在公元前2世纪强迫同化。一章的13到15节讲的是第五队亚门人犯规的内容是不人道的残酷，因为他们抛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即为了扩展疆土而不是出于自卫的理由。对于约旦河东激烈地区的以色列人，采取了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行为。判罚的内容是要降火在拉巴城，烧毁其宫殿，并使他们的王和首领一同被掳去。判罚的执行者是亚述人，于公元前734年由提格拉比列瑟三世率军攻克拉巴，灭掉了亚门。二章的1到4节讲的是第六队摩押犯规的内容相当特别，是他将以东王的骨头掘出来焚烧成灰。这种对死人的不尊重是在古代中近东文化中被普遍谴责的不人道行为。虽然这个罪不是对以色列犯的，然而以色列的神也是全人类的创造者，对任何人的不尊重都是对于他里面的神的形象的不尊重，所以神要摩押为此罪负责。判罚的内容是要降火和剪除他们当中的一切的领袖。判罚的执行是摩押与亚门一起在公元前734年被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三世征服。 二章的四到五节，讲到第七对是犹大，犯规内容是不守神的律法，去拜偶像，判罚的内容是要降火和烧毁宫殿。判罚的执行是在公元前586年由尼布甲尼撒王率领巴比伦人完成。我们可以想象，当阿摩斯在北国以色列的圣地伯特利一一宣布这些以色列的邻国的罪和神将对他们降下的惩罚的时候，他的听众一定是越来越心向神往，一定说对，太好了，感谢神。尤其是最后讲到犹大，阿摩斯自己的家乡，而且传统上一直认为是比北国以色列属灵的国家，听众一定会说神太棒了。然而下面讲到对以色列的惩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啊。注意，以上对以色列的七个邻国，每个国家只被列出了一样罪，但下面对以色列却列出了七样罪。神在对所有这些国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都是以一个古代中近东的宗主权条约里面大君王的身份出现，按照这些附属国家违背与他所立的条约的程度而行使管教。如果说前面那些外邦人国家所违反的是神与挪亚所立的永远之约，即要尊重人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形象，那么犹大和以色列所违反的就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摩西之约。以色列被指控的第一项罪，出于贪婪而丧失人性，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义人是诚实人，是可以被相信借钱一定会还的。然而在他们因着困难寻求延期的时候得不到通融，却为他们所欠的银子被卖为奴。一双鞋是穷人在立约时的证据，富人在穷人还不起钱的时候就把他们所抵押的田产都卖掉，或者这里是说因着穷人还不起的一点钱，就像一双草鞋的价格就把他们卖为奴隶。以色列人被指控的第二项罪是把司法制度扭曲，对穷人和谦卑人不利。摩西律法特别设定了要保护穷人和谦卑人的利益。谦卑人的意思是地位低下的，生活有困难的，像孤儿和寡妇。以色列的司法制度如今却与债主勾结，不再保护弱小者的利益。以色列被指控的第四个罪是肉体的淫乱，说他们出现父子与同一个女人行淫的乱伦行为。也许这里的女人是家里的婢女，然而律法规定一个男人如果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就有责任娶她为妻。以色列被指控的第四项罪是非法享用别人典当的物品，律法规定不可以把别人典当的衣服隔夜不还，或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这些以色列的妇人却拿他们无理获取的别人典当的衣服去到神圣的地方来享用。被指控的第五项罪是在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即要求别人过分的赔偿为了自己不当的享用。二章九到十一节插入一段将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相比，说明神一向给以色列人恩惠，结果他们却以为是他们该得的权利。十二节列出了他们的另两项被指控的罪，一个是强迫拿西尔人喝酒，任何有心试图追求神的人在他们当中都被逼迫去与他们一同犯罪，而且还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把神的警告当作耳边风。因此二章的十三到十六节神宣布了将来的审判，在狮子的怒吼之后接着就会有撕碎和吞食。接下来的三到六章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里面有三篇讲论是解释刑罚的原因。内容摘要说，阿摩斯发出三篇谴责之词，每篇都以当听这话起头。这些讲论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神向他的选民所追讨的罪包括滥用他们的特殊地位，没有尽到神所赋予的职责，虚假空洞的敬拜，徒有其表的宗教仪式，还有道德败坏，不公不义， 骄傲、自大、自负、贪婪和拜金主义，最后还有拒绝从神过去的管教中汲取教训。百姓的问题不是不知，而是不顺服去行他们所知的善，因此先知呼吁他们要悔改，要寻求神，寻求善。在第四章，神连说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因此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这部分经文中，第三章是第一篇讲论，目的是解释将来的审判是出自耶和华，所指控的罪是两样，假宗教和社会不义。以色列人以为可以保护他们的祭坛或财富都将归于无有。第四章是第二篇讲论，主要是指控。阿摩斯把住在撒玛利亚的贵妇人称作是巴山的母牛，那是一种两种牛，受到悉心的照顾，他们只顾要求自己的享受，对穷苦人视而不见。神说他们越到伯特利去奉献祭物，越是增加他们的罪，所以指控的罪还是这两样，社会不义和假宗教。神说已经给了他们五样警戒，包括缺粮、缺水、蝗虫、瘟疫和诚意被外族侵略者请赴，然而每次的结果都是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十二节神对以色列说，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罪人迎见造他的神的景象是不美好的。五章的一到十七节是第三篇讲论，它是一首哀歌，似乎以色列已经死了一样。这里指控的罪仍然是假宗教和社会不公，其中仍然呼求以色列悔改。五章四节，耶和华对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十五节，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余民施恩。尽管如此呼吁，神还是预见到了以色列将没有足够多的悔改来停止这次审判。因此从五章十八节到六章结尾，神给出两个有祸了的判决。五章这部分是说祸来自以色列宗教上的虚浮和骄傲，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为那日以色列会更得荣耀，唯有万邦会被神惩罚。神却说他厌恶以色列的节期，也不悦纳他们献的祭物，耶和华的日子对他们将是黑暗无光的。五章二十七节明确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六章这部分是说祸来自以色列社会上的不公，尤其是富人的强暴和安逸，不以国家的命运为念。神却说他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以色列虽自以为强大，神将兴起一国攻击他们，欺压他们，从最北的哈马口直到最南的亚拉巴的河。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七章一节到九章十节，其中讲了五个意象，是描绘刑罚。内容摘要说，神向阿摩斯接连显现了五个意象，表明那刑罚已经确定，他因着先知的恳求而免去了蝗灾和火灾，但又将一条代表着他自己的公义标准的准绳显给阿摩斯看，表明以色列完全不符合神的标准。人们厌弃阿摩斯的信息，还想把他赶回老家，可是神又再显现了两个意象，一筐夏天的果子，即刑罚已经成熟，和审判之坛，进一步确定了以色列的命运，神的审判之手已经不可收回。注意七章一到六节里面前两个意象中设定的两灾，经过先知的代求被神免去，七章七到九节第三个意象中的准绳，表示以色列已经偏离神的标准太远，是神决定不再宽恕他们。而十到十七节伯特利的祭司亚马谢试图把先知阿摩斯赶回家，则是人印证了神的主权决定的正确。第八章夏天的果子的意象表明审判就在眼前，其中值得记住的是八章十一节，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第九章毁坏的祭坛的意象表明审判必是完全的， 九章九节说，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从此以后，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再也没有独立存在过。虽然其中的近前人加入了南国犹大，统称为犹太人。本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九章的十一到十五节，其中有四个应许是祝福的预言。内容摘要说，在山雨欲来之际，神仍借着先知说出，我必使我民重新建立的话，赐给他们将来复兴的盼望。但同样，只有在罪受到对付之后，祝福才能来临。这部分的预言包括，在神的审判之后，以色列将被重新立国，大卫王朝将重新掌权，列国将以以色列为首，那时将是平安与繁荣的阶段，以色列将永远不再会离开家乡。阿摩斯书全书的主题目的是，在以色列沦亡于亚述之前不久的繁荣之时，阿摩斯去向他宣讲审判的信息，警戒百姓说，你们已经忘记了神，徒有其表的宗教仪式并不为神悦纳，若不悔改转离你们邪恶不公的道，就真要在审判中预备迎见神了。阿摩斯书的实用信息是，在神面前，宗教仪式不能遮掩人的自大、不公和不义。阿摩斯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要按我们的待人之道审判我们，处在特殊的地位就有更大的责任，只有外表的宗教而无实在的正义是毫无价值，社会的不公正乃是罪，因着神的圣洁，罪必须受到惩罚，在繁荣之时就把神忘记，这乃是罪，知善而不行善，这乃是罪，当凡事顺利时，人的灵性就容易变得疏懒，物质主义即拜金主义会导致人心高傲和冷漠。神看个人各族是否为义，不是用他们彼此比较，而是依照他自己的绝对标准来衡量。重罪可能会造成属灵饥荒，得不着神的话。耶和华的日子第一阶段是黑暗即审判。相关经文选包括申命记八章十到十四节，嘱咐人在富足中不要忘记神。马太福音六章一到二十四节，叫人不要有虚浮的假宗教，而要有真信仰和好行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指责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欺惑。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即己所欲施于人。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多给的必向他多取，地位越特殊的责任越重大。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三节讲真信仰如何以好行为来表现。罗马书十四章十到十二节讲一切人最后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将自己的行为向神说明。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是基督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指出另一个方面，即行为好然而信仰去偏离到拜偶像的人也会受审判。阿摩斯书的特色包括三番四次的犯罪，社会的不公正乃是罪，空洞的宗教仪式不被悦纳，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西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寻求神，寻求善，耶和华是准绳，阿摩斯回家去吧，属灵饥荒即不听耶和华的话，知善而不行善是罪，你们仍不归向我。耶和华的日子首先是黑暗即审判之日。我们对阿摩斯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阿摩斯书教导我们，真信仰永远是与好行为连在一起，真宗教永远是与社会正义连在一起。你不光在乎我们信条的正确，而且你更在乎我们因着真信心而带来的荣耀你名的好行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摩斯是一位牧人，他在犹大从事先知侍奉时，曾经在大地震发生两年前呢，就发出了预言。尽管他不是一位正规受训的先知，但是神 仍然赐给他在悖逆的以色列人中间做先知的负担和释放。想象，即使在一个从上正规受训的职业化先知时代，神呢仍然乐意使用一些侍奉资历且却是敬畏神的人传讲他的信息。亲爱的朋友，想想你我们只要愿意用功，并且努力寻求神的心意和旨意，相信我们也可以成为神大用的器皿，你说是吗？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